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看到初代的教会大有能力，对当时的世界非常有影响力。可是这个影响力，我们了解它有正面的功效，有许多人信从主耶稣，加入了教会生活，被建立，被栽植。可是初代教会大有能力，也有负面的影响，就是当时的犹太教在耶路撒冷当中逼迫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七章，你会看到有同工被建立了，可是第一个殉道的同工斯提凡，他殉道被杀，然后整个似乎教会笼罩在阴影当中。而究竟这件事情上帝怎么看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当我们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建立自己有一种眼光，不会只看事情的表面现象，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本身的成败得失，而是这件事情怎么在上帝的手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所以当斯提凡殉道被杀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中很特别的描述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知道曾经有3000人、5000人，大量的人信主加入这个教会，他们可以互相供应，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里可以凡物公用。哇，你会发现非常丰富的教会。然后从外地来信主的犹太人呢，通通都待在耶路撒冷，而这个时候被逼迫了，所有的门徒是四散。经文当中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似乎本来是一个中央的大教会，很大，可是呢因为逼迫他们就分散了。这些分散的人，他们是回到自己的侨居地，随着他们回去的脚步，他们就把福音带回去了。各位可以看，是一个悲剧，可是它可以产生一个正面的效果，因为有上帝在。所以让我们遇见一些非常的事情，不如人意的事情，不要惊恐，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用他的眼光来看，你会看见上帝正在做什么，他正在做一件美事。这些意外呢，其实只不过是一幅织锦图的背面，是充满了很多的线头，千头万绪。可是织锦图的正面，就是上帝救赎的历史，救赎的计划从来不失败，正在继续进行。这七个执事当中，一个殉道的，另外一个腓力呢，第八章就讲到他继续在用他的生命在做见证。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只记载了少数的使徒以及初代教会的同工如何被主使用，没有每一个人都记录。这七个执事当中只记载了斯提凡跟腓力，而12个使徒当中只记载了彼得。没有记载不表示这个使徒们没有在做事啊，其实使徒们也是一样，各处去传福音。譬如说在印度，耶稣基督那个门徒多马，多疑的多马，要探了耶稣的肋旁才相信那个多马，多马就是去印度传福音。是在印度呢还有多马的礼拜堂。而使徒行传又于篇幅只记载了少数的关键的人物，而这些关键的人物其实就要铺排出，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让我们看见福音的进展，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领受福音，继续传递福音，让我们知道整个福音的根源从哪里而来。所以这就是使徒行传路加他要写的，按着次序交代清楚。在斯提凡殉道之后，就讲述撒玛利亚福音工作是由腓力带去的。撒玛利亚呢，其实是半犹太化的半外邦地区，以色列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先被掳，亚述帝国就进行了所谓交换移民政策，他把一些他所掳掠其他的外邦人放在撒玛利亚，又把撒玛利亚人放在其他的外邦，所以变成说血统上、民族上、文化上全部混杂，所以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可是撒玛利亚也就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所以就要交代撒玛利亚这个半犹太化半外邦化的这个好像是一个混杂的区域，是由腓力 把福音带去的。腓力把福音怎么样带去呢？你会发现也是一样，腓力行了神迹，腓力也同样宣讲耶稣基督。所以当代的人呢，同心合意的听从了腓力的话，许多的污鬼被赶出去，有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那个城里呢，大有欢喜。福音到那个地方，带来了大欢喜。许多人在撒旦的权下被释放了。而他又特别介绍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西门。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妄自尊大。因为我们知道，在异教之风的当地，都会有这种行邪术的人。后来这个西门呢，也信主受洗了。紧接着记载着，彼得就从耶路撒冷出发，去到撒玛利亚，要来考察一下当地福音的进展的状况，当地的教会建立的情形。所以这段经文就很特别的记载说，他们在那边呢，要为他们祷告，祷告为他们按手，要使他们受圣灵。所以特别记载说，他们信主受洗之后，还没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要叫他们受圣灵。所以果真在这个过程当中，借着使徒们的祷告，他们就受圣灵了。然后之后就出现那个人物了，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哇，觉得这个太神奇了，他拿出他行邪术的世界观，说来，我付钱给你，请把这个权柄给我。所以你会发现，信主之后，也许我们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被改变，需要被神的话来翻转。所以彼得就回头就责备他，这不是用银钱来买的，你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要懊悔你这罪恶。为什么路加要特别讲述这一个人物呢？所以大概了解，很可能这个西门亦正亦邪，在初代教会还算蛮有名的。到底这个西门是真正的基督徒吗？到底这个西门真正是被所接纳的教会领袖吗？其实我觉得也让我们要留意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同工，他内在的动机、心态是不纯正的。而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就自扫门前雪，他只要不在我的教会就好了，他以后跑去别的教会了。其实这会有问题哦。你会看在初代教会啊，其实教会是合一的，天下的教会是一家的，他们彼此帮补，彼此供应，就算离开了耶路撒冷，教会彼此的关系是超越地理的限制的。彼得去到撒玛利亚来扶持这个教会，那么这个西门呢，他后来可能给天下其他的教会造成一些困扰，透过使徒行传的写作来说明了这个人物他不是领受纯正的福音，他的信仰状态是有问题的，而因为这样子的交代不会给其他教会造成困扰。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圈子当中，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教会的合一，教会彼此的见证是整体的，而不是说我的教会好就好，这有问题的人物他去别的教会就不关我的事的。其实这个要很留心，特别是有一些异端产生啊，就是他会从这个教会跑到那个教会，会到处流窜的。我觉得反而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澄清教会的立场，对某一些主内一家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交代，教会之间彼此要合一，要学习彼此帮助。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西门造成了当时的困扰，使徒行传就交代了这个西门。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在领受圣灵当中是不是又第一次受了洗还要第二次再按手再受圣灵呢？并不是的。其实彼得前面就说了，我们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在一位圣灵受洗，隐于同一位圣灵，这个是整个是整体的，是包含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就是我们的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我们就会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有耶稣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在施洗约翰的手下受洗，他要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能够与主联合，其实你知道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其实圣灵已经在我们的洗礼当中使我们进入了耶稣的身体，隐于能力的泉源，隐于救恩的泉源，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而这篇记录把它分解开来，只是要凸显出西门的角色，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典范，就是好像要分开两次。所以有时候有些基督徒往往一直去追求要受圣灵，要去追求上帝已经赐下了圣灵，这是有一点本末倒置。让我们注意，上帝已经在洗礼当中，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圣灵就赐下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经文就讲述说，当彼得去服侍撒玛利亚信徒，然后这些整个撒玛利亚的教会被建立，是透过腓力的见证。腓力其实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教会管理者，比较是行政事务上，可是他却一样，他能够在主的道上面来服侍教会，被主所用。后面经文会提到这个腓力，圣经当中干脆说他是传福音的腓力。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都是先知，他们全家都是服侍主的，不是只有限定到说哦，我只是管理饭食的，我不讲道，我不用主的话来服侍人。做见证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而腓力呢，因为斯提凡事件被逼迫四散的时候，他已经往外走去成为主话语的见证人。所以除了在撒玛利亚呢，你会发现啊，上帝继续用他。在经文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那路是旷野。哦，你会发现很特别哦，撒玛利亚腓力在那边忙碌着服侍教会，建立教会，可是主的使者却说要往南走。往南走不是说有一群人等着你去传福音哦，而是说那儿是旷野。诶，你会发现腓力呢就非常的顺服，立刻起身就去了。圣经当中说，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你会发现腓力立时的顺服，立刻去了。哦，我常想啊，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理性太强哦，我们会问说为什么呢，现在这边很忙呢，为什么要我去那边呢？几经蹉跎之下，大家就失去传福音的机会了。所以上帝调兵遣将的时候，谁是顺服上帝的人，谁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被上帝所用呢？腓力是一个上帝拆得动的一个器皿。求主祝福哦，让我们是上帝手中，是上帝拆得动的器皿，是上帝好用的器皿，而不是上帝还要跟你说明，因为所以啊，当你顺服之后有这个结果，所以拜托你现在去吧。我们还有点懒惰哈，求主恩待啊。这位腓力，上帝说了，这是完全不合理的，离开人群去到旷野，可是腓力立刻去。然后就遇见了这个驾着车从耶路撒冷礼拜完出来的这一位太监，他其实是大有权势的，这是一位黑人哦，他跑去耶路撒冷去礼拜朝见上帝，然后他手上拿了一个圣经的书卷，就是以赛亚书，他在车上读，可是他不明白。然后上帝这时候调兵遣将，就派了腓力走在马车的旁边，诶，就听见他正在读以赛亚的书卷。然后那一段书卷也很有意思哦，就提到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是受苦的仆人。腓力听见他在读，就问说，你读的你明白吗？这个太监说，我不明白啊，没有人说给我听，我怎么能懂呢？所以就请腓力上车，就把圣经讲解说明清楚，说这一位被杀的羔羊，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当腓力开口把这所有的耶稣基督的信息讲述清楚的时候，圣经当中就说，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历史呢，不必到一个特别的聚会场所，不必到耶路撒冷，就是走在路上，当他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说，我受洗有何妨碍呢？上帝所使用的腓力有他的特质，门徒四散的时候，他第一个能够突破了文化民族的障碍，向被歧视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然后由使徒来认证。 认证当中很重要，就是圣灵降下，变成说，诶，似乎是政治标记，这个是使徒们所传承建立的教会。这个圣灵降下的标记，后来在福音每一次有突破的时候，路加都会把它特别记下来，这是其中一次。然后呢，这个腓力又是上帝能够调兵遣将最积极最能够拆得动的，这个腓力呢很快的能够被上帝拆到旷野，迎接了一个在路上正在走的马车，然后上了马车，像一个黑人来传讲福音的信息。腓力最能够突破生命的框框。我不知道在你我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框框啊，你会认为说，哎呦，这种人大概不大容易信耶稣吧，算了，我还是不要跟他分享吧。在腓力的生命当中，也许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名单，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务，他能够被上帝差遣出去，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他已经建立教会的所在，能够走向旷野，所以上帝用他。后来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立刻就受洗，就信了主。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这个太监呢，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又出现欢欢喜喜啊。每逢有人信主的时候，那个气氛是欢欢喜喜的。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他真的是被主得着。在非洲地区呢，埃提阿伯其实是古时北非最北的一个国家是埃及，然后沿着尼罗河的上游呢，就是现在的苏丹。好，所以古时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尼罗河的上游，好，就是埃及的在南方的一个地区，就是古时。甘大基是他的女王。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他是总管银库的。我们知道在这一块地区当中还真的有基督徒，有信主的非洲人。当然你会了解是谁把福音带回去这块地区呢？上帝打发腓力，像一个当时的关键人物，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遇见了腓力，信主了，就直接把福音带回了非洲的内陆，尼罗河的上游。这是上帝的工作。求主恩待啊，神的灵继续在工作，常常在某一些不可能的地区，上帝展现了他不可能的作为，让我们能够敏锐于上帝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身边，甚至也许在远方吧，上帝正在展开他福音的大要进，让我们能够跟随圣灵的脚踪，不论在近处的，也许就是撒玛利亚，不论在远处的，也许你不能去到远方，可是你却可以在身边能够有一个外国人，一个回教徒，或者是一个黑人同胞，他透过你的口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当他能够回到他本国的时刻，你会真的知道这是上帝的工作透过你来展现。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突破成长竟然是从被逼迫受迫害的殉道事件开始了。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所使用的是斯提凡的殉道，你所使用的是一个腓力，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亲爱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就是在你跟前随时是预备好的，愿意被你差遣，渴望被你使用，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承接福音的棒子，继续成为你手中好用的器皿。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